听众朋友们，大家好。2017年是我们中澳的旅游年，里面的话呢，内涵很丰富。为了推介以及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交流，中国这么大，每个地方、每个区域都有它的文化特点。因为食在广州嘛，哈，这个饮茶文化呢，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点，跳离于其他的咱们国内的区域的文化氛围以外的，比较有特点。所以的话呢，也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跟广东省旅游局一起合作推广岭南的饮茶的文化。
这个活动呢，听说是要从澳大利亚邀请一批人去寻访饮茶的故乡。那既然叫寻访，那你们邀请了一些大概什么样的对象去到广东呢？
我们筛选了不同媒介层次的，就比如说有一些网红啊，就自媒体的呀，还有包括就是传统媒体的，有平面媒体的，也有立体媒体的，我们都筛选了，然后6月20号左右就在广东走访一下，采采风。
在广东哪个地儿能透露一下，就是很有代表性的饮茶的地方呢？
哎呦，
会带他们哪儿去吃？
这个呢，可能还得要暂时保密。
哦，是吗？
因为我也不知道，
是吧？
他们都向我保密。但是因为广东，尤其是广州，基本上大街小巷，男女老少都是习惯于，或者是从小啊，就是在这个氛围里面长大的。我们小时候也就是有饮早茶的这个习惯，因为广东的早茶最早的时候，它可以在早上4、5点钟就开
有
业。
这么早开店儿的？
是，因为照顾老年人嘛，有些老年人可能
睡得少
睡
一
得
些，
早，起得
起
也
得
早，
早，
所以的话呢，那起来以后，喜欢跟朋友们大家一起聊聊天儿，
哎，更像一种社交活动，
社交活动。因为以前的话呢，都没有这个社区的活动啊，没那
哎，
么
没有
丰
广
富
场舞那个时
啊，
候。
没有啊，没有。所以的话呢，他们就是跟朋友们聊完天儿，吃完早餐，然后还可以去赶着早集，6点来钟，哎，可以去买个菜回家，就是一种比
又
较有
是
特色
喝，
的岭南的生活习性。
您刚刚讲岭南的特色，而且您刚刚讲了小时候，那您其实也是广东土生土长，是吗？
没错，我从广州出生的，
哦，您就在广州长
就在
大，
广州出生长大的，
那您也喜欢饮茶吗？
喜欢啊，这个习惯啊，这个就是，广东味嘛，对，所以即便到现在啊，到了澳洲，以前在美
美
国，
国，
我们都是比较喜欢，因为比较简单快捷，实际上来讲有点像中式的一种快餐。到了那儿，
他
它本
备
身
好了
就
的
已经
点
都
心。
蒸好了，在这个车子里面，随时一点，点完以后你就可以吃。看了有什么东西喜欢的，你就可以去尝试，
那到
也
澳
节
洲
约
来，
时
您
间。
肯定也是饮过茶的了，
我
在这
饮
儿。
过好多次，我都约我们的生意伙伴的朋友啊喝茶，他们也都很习惯。
那您觉得在广州饮茶和在澳洲饮茶有什么不同吗？不管是口味也好，文化也好，这种氛围也好。
差不了太多，非常的接近。唯一来讲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营业时间。我们在澳洲，它营业时间的话没有那么早，没有说早
四五
上
点
四五
钟，
点钟就开始。因为广东的饮茶的话，是从早上一直可以到晚上夜宵都可以饮茶。
哦，不像我们这儿，就早茶几点到几点，然后下午茶几点到几点，
对，没有，它就一直直落。
但这种感觉还是差不多的，这种氛围。
感觉差不多，氛围也差不多，然后即便是做的这个品种也差不多。当然了，广州的可能这个品种的话呢，因为地域性的原因，食材呀等等的，可能会更丰富一些。
那这也是你们估计这一次想带着这一批多层面的不同角度的媒体的朋友，让他们去感受的澳洲和广州饮茶的不同的地方。
没错，没错，这也是我们其中一个，就让他们去体会真正的饮茶的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
非常感兴趣。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在这次邀请的这些媒体当中，有网红，还有自媒体的。哎，这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怎么想到邀请网红和自媒体去？
因为现在啊，每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新闻记者。你看现在很多
手
突
机一
发
拍
事
就能
件，
发了。
就说大家都来个自拍，或者是朋友圈一发。现在来讲的话呢，这一部分的自媒体已经对于新闻是有一个
冲击，其实
冲
整个
击，
制
以
作
及
的
是
方式都不一样了。
改革性的或变革性的。所以的话，我们也必须要跟进，接地气嘛，更能够跟大众包括消费者接受的方式，我们去跟他对接，可能话更能够把我们的这些要宣传的或者要表达的东西的话呢，表达得更全面一些。
我相信您到了澳洲以后，卢先生有很多的本地的 local 的朋友，在这些朋友跟您平时相处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们有饮茶，您感觉他们对饮茶的这种认知和了解程度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对于饮茶的最起码起源不是很了解，他们只是觉得哦，这个是
好吃
好吃的中国餐。所以的话呢，我很多时候尤其是当地的非中国裔的朋友，我都会跟他们去做文化的宣传，就是说为什么是这个饮茶是怎么来的，是怎么样吃，要该吃什么，是什么东西做的，为什么要吃，吃这个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因为广东人喜欢说补身子嘛，所以的话呢，比如说像广东的煲汤等等的，这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的话，尤其今年中澳旅游年，我们南航呢又是服务澳洲啊20年了，我接触了这么多外国的朋友，他对于广州对于南航啊这个认知的话呢比较不一样，他们很多知道南航也知道广州，但是呢他们很难去把广州跟南航啊联系在一块，
找一种 connection。
对，所以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哎，在跟他们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就觉得应该要把饮茶平时生活当中有接触的他们也比较喜爱的一种饮食选择，可以跟我们南航跟我们的岭南文化跟广州一说广州，他们就能够知道哦，饮茶之乡嘛。
我们再问一个跟吃关联不大的话题，悉尼的第二机场其实之前争议也蛮大，对于它造还是不造，谁来管理的问题。那么您从一位航空专业人士角度，您看我们这悉尼的第二机场它有没有建造的必要，那它的位置算不算偏？
必要性来讲的话呢，尤其在悉尼这样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一个机场不算多，两个机场的话呢，我觉得也是能够有这样的市场需求跟潜力的。尤其现在悉尼目前用的国际机场啊，它有宵禁，晚上11点到早上6点期间是不能够起降飞机的，这个会影响到很多航空公司对于澳洲航班的编排，包括我们南航。
嗯，
你看我们最晚的一班航班都是在
要赶在这个之前，
在赶在这之前10点20分啊，或者9点25啊，45啊，这样子之前就要把这个航班时刻就坐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宵禁期间时间段到，你就不能够落地。其实会影响很多商务人士的这个出行。很多时候你看我们现在南航对于澳洲市场的这个运力投入来讲，我们都是要想达到就是说朝发夕至，然后办完事以后我们可以就是说当天往返，因为有时候时间就是金钱，然后效率就是生命嘛。不像以前啊，很多时候商务的同时是要以旅游为辅助，就是哎没去过这个地方，利用出差的机会去看一看。现在很多时候因为做生意的人到这个地方到过很多次，就是想要节约时间，尽快的话把事情做完以后可以把那个效率提高了更多。如果有这个宵禁的话呢，是影响到这方面商业的人士。如果说有第二机场，一方面来讲对于航空公司的成本它会减少，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它这个地方居民的密集度没那么高，可发展的空间呢比较大，而且的话呢这个配套设施上去以后是对这个悉尼对新州的这个经济发展是非常有推动作用的，因为它是可以带动整个经济体的一个发展。同时的话呢，因为机场建下来以后它运营啊，它不是说10年8年的周期会比较长，因此的话呢会比现在目前悉尼机场啊这个成本会低，第二机场啊它这个竞争力会更大，可能会更吸引航空公司，尤其又没有宵禁的机场，
它其实起一个补充作用，
补充甚至可能可以起到一个替代性作用。